圣经66卷书纵览35。哈巴古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4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0日。我们自从开始线上直播以后还没有讲过这个系列，我知道也有一些在线上收听的并不是我们教会的常规会众，所以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系列。我把它叫做 Route 66， 因为圣经一共有66卷书。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在那里谈到圣经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需要注意的是，当耶稣谈到圣经时，他指的是旧约39卷书，因为新约是关于耶稣本人的记载。但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所说的意思是，即使他的名字没有被明确提到，整个旧约其实都是在见证他。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虽然我们在旧约中不一定直接看到耶稣这个名字，但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受膏者、那后裔等等概念都是在指向基督。那么我们在旧约中到底在哪里看到基督呢？这是我们整个旅程要探索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到哈巴古书，它是旧约第35卷书，属于所谓的小先知书之一。小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篇幅较短，但其中充满了极其重要的旧书信息。今天早上我要从哈巴古书的最后三节经文开始这篇讲道。我们先从结尾开始，因为我认为这三节经文实在是非常美丽，然后我们再在整篇信息中逐步回到它们。我们来看哈巴古书3章17至19节，这是神的话语，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天父，这些话语是何等喜乐，我们祈求你今天早晨当我们查考旧约这卷短小的书时，首先让我们的心思被带向基督。我们也祈求愿哈巴谷在你教导他过程中所经历的喜乐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经历，使我们在困难之中仍然能够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我们对旧约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看到饥荒、瘟疫、极端的道德败坏、伦理崩溃、政治压迫等等，在救赎历史中往往不是例外，而是常态。我们读旧约时，总是看到冲突，总是看到黑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说，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病毒以及随之而来的隔离措施，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其实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面对苦难与冲突。当然，如果把我们现在的处境与旧约相比，其实我们所经历的还算是小事，远远比不上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艰难。我必须先说明，我并不是政治专家，也不懂外交政策，也不是医生，也不具备任何疾病防控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这些领域我不会发表评论。等到隔离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再坐下来讨论这些事情。但我是一名牧师，我必须说，我更关心的是这样的事件在神学上的意义，特别是基督徒如何理解这样的事情。有不少人对我说，这类事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一些公众知名的宗教领袖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当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面对话筒解释神在哪里灾难中神在哪里的时候，我 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神并不想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既然发生了，他会尽力把坏事变好。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对罗马书8:28的扭曲理解，把神变成一种灾难修补者，好像他只是尽量把破碎的事情拼凑成好结果。也有人更进一步说，神已经放弃了对世界的掌管，因此他无法阻止这些灾难，只能任其发生，我们也不应该期待他介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能如何定义神呢？如果他有无法跨越的界限，那么人类又如何解释这样的灾难？但我想更直接一点说，如果你在听这些信息，我假设你对圣经是有敬畏的。那么问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情？更进一步说，神自己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的祷告往往比平时更多，教会也常常比平时更满。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眼前只有少数几位分开坐着的会众。不过，我们线上观看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更多的祷告，神却似乎显得沉默。这就引出了哈巴古书。哈巴古书是旧约中一卷非常独特的书，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巴古是一位先知，但他不是像耶利米那样直接向以色列宣讲信息，也不是像以赛亚那样传递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他也不像约拿那样被差派到外邦人尼尼微去传道。哈巴古书更像是一段对话，是哈巴古与神之间的对话，而我们是在旁边听这段对话的人。哈巴古的重点不是单纯传递信息，而是在解决一个问题。他看到问题就向神提问，想知道神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这卷书本质上是一场神与先知之间的对话，而我们被邀请进入这段对话来观察。哈巴古的第一个问题是神的沉默问题，也就是神为什么不行动。第二个问题是神行动的方式问题，当神说我要做事的时候，哈巴古反而说你怎么能这样做？这就是他的两个困惑。简单来说，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你为什么不做事，以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做事。而整卷书的核心就是帮助我们理解神如何在历史中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的祷告是我们最终会进入哈巴古在最后一章所表达的那种信心的颂歌。弟兄姐妹们，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神学研究的问题。它当然有很深的学术性和神学性，但哈巴古所发现的是，即使人生中最基本的供应都被拿走，他仍然可以喜乐。在前两章的经历之后，他来到一个地步说，即使没有食物，没有水果，没有蔬菜，没有肉，他仍然说我要喜乐。他的力量，他的喜乐，不再建立在他所拥有的东西上，也不在于外在的供应，甚至不在他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在耶和华神自己里面。主耶和华是他的力量。经文说，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使他可以稳行在高处。这幅画面可能你也见过，就像山上的动物，比如山羊，在陡峭的山坡上行走。我自己其实有点恐高，所以想到这个画面都会有点害怕。但他们却在山上行走，步伐平稳，充满信心，仿佛那里根本没有任何危险。我看着这一幕就会想，你们其实很危险啊，难道你们看不到那山坡的角度，也看不到那悬崖有多深吗？然而，这正是哈巴古所说的画面。他说，神要让我像那样的鹿一样行走，像山羊一样在高处稳稳站立，脚步坚定，毫无动摇。 这正是前面两章把哈巴谷带到的地方。那么在接下来的短短时间里，让我们看看是否也能稍微靠近这个境界。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是一个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共鸣的问题，那就是神似乎没有在行动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不断败坏，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但神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哈巴谷的语气甚至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哈巴谷书独有的表达。如果你去看诗篇，会发现有很多诗篇一开始就带着类似的语气，比如，你是不是忘记我了？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这里？你好像完全沉默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来自神的看似沉默。不过有一点，我们在读圣经时可能不容易注意到。因为圣经通常会记录那些超自然的、具有救赎意义的、非常重要或极其非凡的事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经的写作跨度大约有1500年，它实际上是在记录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体图景。当我们这样理解时，就会发现神的超自然介入、特别启示、通过先知直接说话这样的事件，即使在圣经正典尚未完成之前，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历史上会有成百上千年，神并没有以超自然的方式说话，也没有明显的神迹发生。而且即便如此，这种作为也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并不是发生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这种持续性的、逐时更新的超自然启示。真正集中显现的时期其实只有少数几代人，比如摩西的时代以及耶稣的时代。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见证最多神迹的人往往也是心最刚硬的一群人。换句话说，见得最多的人反而是最刚硬的人。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耶稣也说过，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人心的改变不是靠神迹，而是必须靠神恩典的超自然工作。但我们也需要理解一点，就是特别启示的独特性是有其意义的。我所说的特别启示，是指神通过先知或使徒向人说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同时通过成千上万的先知在世界各国不断说话，那将会是怎样的混乱？信息会变得像芭比一样支离破碎。但神非常谨慎地保护他的信息来源，他让真理从一个清晰的源头流出。这源头在以色列，最终在基督里成就，并通过使徒传递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手中所持有的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在信心中成长，不要一味寻找神迹。耶稣说，那些寻求神迹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你要在神的话语中成长，要祷告，要参与教会，要认识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并为此赞美他。同时要明白，真正的属灵成长通常是在时间中，在痛苦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瞬间被赋予的能力。连耶稣也是借着受苦得以完全，虽然他本身是无罪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期待自己会有不同的经历。哈巴谷继续说，他在解释当时的状况，因为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今天许多讲台上的声音？人们在问，神为什么允许罪恶在我们的社会中继续存在？无论是堕胎的问题，还是社会道德的败坏，或者其他各种邪恶，我们都会问，主啊，这些事情越来越糟，你什么时候才会出手？哈巴谷也是这样问的。 他说，因为律法似乎毫无能力阻止这些事情，要么被忽视，要么本身也已经变得败坏。于是神回应哈巴谷说，看啊，你们要观看列国，要大大惊奇，因为我在你们的日子要行一件事，即使有人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当一个普通人对你说你等着看，你不会相信的，你可能会立刻产生兴趣。那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会是怎样的震撼？而事实上，这正是哈巴谷接下来要面对的。他几乎在说，这是什么意思？从希伯来原文来看，这句话的含义是，神将要做的事情，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令人困惑，不仅是奇妙的，同时也会让人难以理解，甚至会让人困扰。很多信徒在读到这里时，也会有类似反应，这好像不太对吧？这不太合理吧？我自己在理解神如何引导哈巴谷的过程中，也经历过类似的挣扎。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但我至少开始明白一点。而今天很多基督徒面对这一段经文时，反应也非常相似，你到底在说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教导。但请记住，这段旅程的终点是祷告与赞美。整卷书最终导向的是敬拜与信心的提升。哈巴谷震撼的答案是这样的，当他问神你什么时候行动时，神回答说，我已经在行动了。而神要兴起的是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你可能会问，加勒底人是谁？他们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人。神说，我要兴起他们，用他们来成就我的审判。也就是说，神要用加勒底人来审判已经败坏的以色列。接着，神开始描述加勒底人。当你读这些描述时，会发现这些话语极其强烈，甚至近乎可怕。仿佛神在描述他们的同时，也在强调他们的残暴。有时候，当我们谈论某个非常强悍或非常凶狠的人时，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心理，一边说他很可怕，一边又不自觉地感到佩服。我记得在大学时期，有时我们会聊起一些打架很厉害的人，一方面觉得他们不该这样做，但另一方面又会说，那个人真的很狠，甚至会有一种奇怪的敬畏感。而这里的描述似乎也有类似的张力，让人觉得神好像在强调他们的残暴。加尔文对此评论说，这并不是在赞美加勒底人，神并不是在称赞他们的暴力和急躁，而是在说明他可以使用这些人的恶行来执行他的审判。神能够从黑暗中引出光明，能够使用人的罪恶来成就他公义的计划。因此，当我们读到加勒底人是暴烈急躁的时候，神是在表明他能够使用人的恶行来成就他的审判，而自己却仍然是完全圣洁的。人无法用污秽玷污神，因为神的公义反而将一切污秽完全驱散。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真理面前降服，那么当你重新读圣经时，很多内容都会变得更清晰。我也承认，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教义。甚至不仅是我的观点，连传统信仰告白也承认，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教义。这对哈巴谷来说也不容易。他同样是在质疑，在提问。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他在提出第二个问题时，先提醒神他是谁。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好像在提醒神，你知道你是谁吗？他开始说，耶和华，你不是从亘古而来的吗？我的神，我的圣者。也许他是在提醒自己，也可能是在说，我是不是在跟对的人说话。但他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加勒底人是邪恶的民族，而通常这样邪恶的民族背后应该是一个邪恶的领袖。 然而神却说，我要使用他们。如果你愿意读以赛亚书十章，我们会看到神在那里也处理了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亚述王的例子。那里说，亚述王不过是神手中的斧子，但斧子却反过来夸耀那使用他的人。这正说明了一点，神可以使用恶人的罪恶选择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这一点其实不应该让我们太惊讶。犹大不是也被神使用了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和最可怕的事，不就是同一件事吗？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但哈巴谷感到困惑的是，神竟然使用加勒底人作为他管教的工具。在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我们读到他说，耶和华，你不是从亘古而来的吗？你已经派定他们为施行审判的工具，你已经定义要借着他们来管教我们。我用这样的语气来表达他的意思。换句话说，你已经指定他们成为执行审判的人。哈巴谷几乎是在说，你要用这些人来纠正我们。他的困惑很有意思，因为他其实非常像彼得，也非常像我们每一个人。当人面对这样的教义时，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简单来说，哈巴谷的疑问是，一个公义的神怎么可能使用像加勒底人这样的人？他的意思其实是，主啊，我一直在呼求你审判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充满罪恶，我们确实有问题，但他们比我们更坏。那么有什么道理用比我们更坏的人来审判我们呢？如果你仔细读整卷书，这个冲突是非常清晰的。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神正在提升哈巴谷对他自己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太小了。神似乎在对他说，你对我的理解太有限了。我不只是一个局部的力量，也不只是一个在困难时帮助你的存在，更不只是一个在危机中出现的救助者。神正在把哈巴谷带入一个更高的认识层面。在他能够进入那个因耶和华喜乐脚如母鹿蹄的状态之前，他必须先认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并不是哈巴谷独有的，而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那就是以赛亚书45章七节所说的，我造光也造暗，我施平安也降灾祸。以及以赛亚书46章十节所说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并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必成就我一切所喜悦的事。还有但以理书4章35节所说的，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我的不信的朋友常常这样说，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信徒也会这样说。他们说，我不相信一个这样的神。也许你需要学习尼布甲尼撒的智慧。一个外邦君王竟然比许多今天的基督徒更清楚地认识神的主权。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不相信一个这样的神。我说的不是不信的人，而是信徒也会这样说。但哈巴谷必须学习，他不能把加勒底人所带来的恐惧看作是在神的主权之外的事情。他必须明白，神的手掌管这一切。说到底，神从来没有沉默，也从来没有不在场。哈巴谷所学习到的是，神掌管每一个时刻，掌管每一个事件。神不会在你被诊断出疾病之后才进入病房说，我来了。这不是神工作的方式。他预定了你出生的日子，也预定了你死亡的日子，以及其中的一切过程。加尔文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牧养意义。他说，除非我们完全确信神借着他隐秘的护理治理一切混乱，否则撒旦每天一百次每一刻都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靠。 人们喜欢一种祖父式的神，好像神只是希望一切顺利，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但加尔文说，这不是圣经中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而你属于他。因此，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神对自己百姓的审判迟延的问题。他渴望神的荣耀显明，渴望神审判恶人，但当神使用加勒底人作为工具时，他却难以接受。然而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哈巴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他开始愿意聆听。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等候神对我说什么。我常常和一些无神论朋友对话，有时候我感觉他们其实并不是在听，而是在等着轮到自己说话。但哈巴谷已经进入一个状态，他说，我要认真听。神确实会回应，但在回应之前，神先做出一个区分，谁会听见这话语成为祝福，谁会听见成为审判。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人纷争。这不是新观念，这是神话语一贯的模式。神说，骄傲的人不会听见，因为他们心里不正直。这就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前半部分的意思。我将这信息赐给他们，但有些人不会接受，因为他们的心不正直。然后我们来到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后半句，这是旧约中最深刻的经文之一，也被引用进入新约，为一人必因信的声。保罗在多处书信中引用这一节经文，也出现在希伯来书中。但现在神的回应继续推进，并转向加勒底人的结局。哈巴谷曾经困惑，神如此纯洁的眼睛怎么能看这些加勒底人。甚至有人引用这节经文说，神的眼目清洁，不容看罪恶。但神的答案是，正因为如此，我要审判他们。他们恶行的杯将要归回他们自己。人类一切反叛神的努力最终都不会成功。哈巴谷书也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他们不会逃脱审判。他们虽然以为自己在执行神的计划，但他们的动机是邪恶的，因此神要审判他们。于是神同时回答了哈巴谷的两个问题。神要用更邪恶的民族来审判以色列，然后再审判那更邪恶的民族。有人把这比喻为用一根弯曲的棍子画直线，然后再折断那根棍子。从表面看，这似乎是悖论，甚至有人说这是矛盾。有人会问，神怎么可以一方面使用他们，一方面又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圣经并没有用木偶来解释这个问题，而是用陶土来比喻受造物与创造主的关系。我们还是先用木偶的比喻来说，木偶不是有道德的存在，它不会主动选择邪恶。但人不是木偶，没有任何类比可以完全解释神的作为。我们总是倾向于把神理解成像人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习惯了我想要什么就必须靠操控环境去实现的方式。但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神的一个属性是我们敬拜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不可测度性。这里没有逻辑矛盾，但确实有超越我们理解的奥秘。我们知道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圣经清楚教导的。但圣经也清楚教导，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流随意流转。然而王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因此我劝你，最终要走向的回应是哈巴谷所走的路，也是约伯所走的路，也是保罗所走的路。那通常就是用手捂口，跪下敬拜，为神那不可测度的丰富而赞美他。让我再说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宗教， 因为他们总是讲一些不可理解的东西。但有趣的是，那些自然主义的朋友其实也承认，在他们所认为这个有限的宇宙中，他们永远无法穷尽对所观察事物的解释，总是存在无数种可能性，永远没有终点。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反对无限或不可穷尽的概念，他们并不反对不可测度或无法完全理解的存在，只要这些东西是在他们愿意接受的框架之内。但在所有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中，最值得我们俯伏的，恰恰是那位圣洁神的不可测度性。你真的愿意在永恒中敬拜一位你可以完全理解、完全掌控、完全用理性穷尽其本质的神吗？如果你有一天可以说，我已经把神完全想明白了，我已经掌握他了，那样的神其实已经不再是神。神没有允许哈巴谷进入这样的结论。我也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弟兄姐妹们，也许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其实早已接受了许多同样不可完全理解的真理。比如三位一体，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一位本质却是三个位格。我认为这不是逻辑矛盾，但确实超越了我们完全的理解能力。又比如基督的位格，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一位格却有两种本性。我很难完全用理性把它装进脑子里。再比如圣经的默示，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同时也是人写的。保罗写罗马书是保罗在写，但同时也是圣灵无误的启示。圣灵并不是抓住保罗的手强迫他写字，而是在他的思想、语言、人格中真实的运行，使他写出他要写的，同时也是神要传达的信息。这仍然是一个奥秘。但我要说的是，当你试图把不可测度的神压缩成你完全可以理解的对象时，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错误甚至偏差的道路。我们无法把神限制在我们有限理性的框架中，而这正是哈巴谷被带入的地方。我祈求我们也能被带到同样的地方，一个更深的认识神主权的地方，以至于无论环境如何，无论冰箱是否空了，无论水龙头是否还有水，无论诊断结果是否令人失望，我们仍然可以像纳路一样，在看似危险的高处稳稳行走，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基督里面。现在让我用一句话结束这一点，就是一人必因信的生。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中多次引用这句话，在希伯来书中也出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义人这个词指的是被称义的人，也就是被神宣告为义的人。正如罗马书五章一节所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得与神相合。称义的意思是被宣告无罪，就像法官敲下法锤说，你无罪释放。得生就是被赋予生命，是从属灵的死亡进入生命。信就是相信、信靠、依赖。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人，是因着信心而得生命的人。这非常简单。你今天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回应，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他为我死，我相信他为我复活，我信靠他，我们就因信称义。唯独因信，唯独在基督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件事，因为这在空气中常常存在一个误解，我们不是因信心的表现被称义，也不是因我们的忠诚程度被称义，而是因信称义。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忠心、行为或表现被称义，那就完全颠倒了保罗的论点，也颠倒了哈巴谷的信息。如果我的平安是建立在我自己的表现上，那我永远不会真正有平安。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是空手来的。 我们不带着自己的行为，不带着自己的功劳，也不带着自己的成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税吏一样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正是这样的人回家去，是被称义的。我们是借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唯独因着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哈巴谷书的信息不要从我们心中流失。求你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今天的理解，也是在永恒中越来越深的认识，使我们明白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的能力、你的良善、你的公义、你的恩典都远超我们所能理解。愿我们像哈巴谷一样学习，即使在环境不如意的时候，即使仓库空虚、田地荒凉、结果不如人意，我们仍然可以因耶和华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